北京时间5月13号傍晚，空军一号系6架战机护航下抵达北京。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同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到机场迎接。不过美国第一夫人罕见缺席，被中共两度制裁的头号反共鹰派国务卿竟然被中共强行改名，请上红地毯。科技巨头辉达的行政总裁在阿拉斯加被极限拉上空军一号。种种极不寻常的异象表明，川普总统在2026年5月13号抵达北京的这趟行程根本不是什么走亲戚式的友好国事访问，而是一场刀光剑影、充满算计和威胁的极限施压。今日我哋就嚟深度拆解呢一场事隔9年嘅川集会，睇下嗰啲虚伪嘅外交辞令背后，中美两国究竟喺度进行紧点样嘅生死博弈？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呢几日，北京嘅市民同无数航空迷见证咗一个前所未有嘅震撼场面。由5月1号开始，一架接一架的印住美国国旗的 C-17 环球霸王战略运输机密集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根据航空追踪平台的数据，美军创纪录地出动了多达4架次的 C-17 运输机。如果按照每架最大载重量计算，美军这一次竟然向中国的心脏地带运送了超过1000吨的物资，相当于600几架私家车的重量。这些巨无霸运来了什么？除了被称为野兽的总统装甲座驾，还有多达70辆的美国特勤局专用车队，包括雪佛龙和福特 F-35 指挥车，甚至还有反无人机电子干扰系统和独立的全球军事指挥通讯设备。这个哪里是去作客？这个简直是将整个移动的白宫和战事指挥中心直接搬入了北京城。影片显示，更加有意思的细节是，川普这次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访华必定下榻瑞吉酒店的传统。川普及他的随行人员将下榻北京四季酒店和海滨斯基酒店，酒店周边道路交通受到执法部门严格管制，警方要求踩单车和电单车的司机不要停车，直接环绕行驶。酒店附近500米以上的行人路全部封闭，街对面聚集住一群外国人，他们可能是在等待美国总统的到来。每隔100到200米就企住一名保安和警察，他们要求禁止拍照。这一日，北京阳光灿烂，天气炎热，气温最高可达34摄氏度。为迎接川普的访问，当局已经接连暂停北京主要旅游景点的营运，加强了保安措施。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13号发布通知称，为配合重要活动，正阳门战楼在5月14号全日关闭。大量武警部署在北京市区的主要道路和地铁站。在川普由机场前往北京市区的途中，美中两国国旗并排悬挂在主干线两侧，营造出欢迎的气氛。时事评论员黄鹤就事件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观察，这个背后是最高级别的战时保安逻辑。第一，川普在国内遇暗杀企图，加上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还未结束，川普身为三军统帅，随时可能面临实质性的恐怖威胁，他必须防范任何提前布置的暗杀可能。第二，是为了防窃听，传统的御用酒店套房里面，谁知道几十年来被中共买了几多偷听器？在伊朗战事胶着的目前，川普必须确保他的军事指挥通讯绝对安全，不能够有任何机密外泄给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中共。 在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对比，大家看中共党魁习近平出访时亦是大费周章，甚至将酒店外围用白布或黑布遮到密不透风，但这两者防范的对象截然不同。美国总统防的是真正的恐怖袭击，和国家级别的间谍刺探，而中共领导人防的竟然是自己国家那些在海外具标语抗议的访民和意见人士，一个是防外敌，一个是防家奴。这个就是民主国家与独裁体制在底层逻辑上的巨大讽刺。看完这么夸张的保安阵仗，我们再来看看这次随行的人员名单。这份名单可以令北京当局极度尴尬，甚至有苦自己知。首先是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最后关头突然取消行程。在国际外交中，第一夫人通常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能够为一触即发的政治博弈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回想2017年川普首次访华，中共官方媒体可说是大肆渲染了夫人外交的温馨画面，但这一次川普政府主动撤销了这个远胜筹码，这个就等于向外界冷酷地宣告，这次来北京没有风花雪月的文化交流，没有中美友好的虚伪包装，我们就是来硬碰硬谈判的。川普根本不打算给中共留下任何可以用来进行大内宣的素材。如果说夫人的缺席是被北京一个冷面孔，那国务卿卢比奥的出现就是公然在打中共的面。大家都知道卢比奥是美国政坛著名的超级反共鹰派，因为在新疆、香港等人权问题上强硬发声。他在2020年曾经两次被中共列入制裁黑名单，被明令禁止入境中国。现在川普偏偏就将这位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带到北京，这个被中共出了一道几乎解不到的难题，拒绝卢比奥入境，那川普肯定会直接掉头回华盛顿，中美谈判彻底告吹。这个对于目前深陷经济和政治泥沼、急需川普访问来公开认可的习近平来说，是绝对承受不起的代价。这样被卢比奥大摇大摆地行红地毯入北京大会堂呢，那就等于中共自己在全世界面前撕毁了制裁令，承认自己的战狼外交不过是笑话。为了解决这个令自己落不到台的尴尬境地，中共体制内的官僚展现出惊人的阿 Q 精神和文字游戏天赋，他们居然在官方译名上做了手脚，将卢比奥的中文姓氏由卢改成了鲁班的鲁。透过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北京似乎在自欺欺人地说，我们制裁的是卢比奥，现在到访的是鲁比奥，这个是两个人。这种毫无底线的滑稽操作在网络上引发群嘲，有网民就一针见血地讽刺说，中共对中国人重拳出击，面对洋人真是怕青，为了讨好洋人可以随意更改自己的底线和红线，这个就是中共昔黎内荫的真实写照。除了极度强硬的政治和国家团队，这次随行的还有一个身价超过1兆美元的行政总裁天王级人气组合，包括 Tesla 的马斯克、苹果的天空以及波音、黑石高盛等巨头的掌门人。其中最戏剧性的是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的加入。之前美国媒体放出风声说，为了避开敏感的半导体出口管制议题，白宫这次没有邀请黄仁勋，结果川普即刻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Social 上亲自辟谣，大闹这个是假新闻，并确认黄仁勋已经在空军一号上了。有消息指川普是在飞往北京途中的阿拉斯加停站臨時將黃仁勳極限接上飛機的，這個說明什麼？這個說明雖然美國在表面上談論大豆和飛機，但人工智能、高端晶片這些決定未來大國命運的科技核心利益， 川普一刻都没放低。黄仁勋在场本身就是对中共科技野心的一种阻吓与定价筹码。在川普来到之前，中美双方在隔空交火和气氛营造上亦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出发前，川普在白宫草坪上接受采访，当被问到是不是需要习近平帮忙解决伊朗问题时，川普的回答堪称杀人诛心。他直接了当地说，我不认为我们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怎样我们都会赢，他们的军队已经被摧毁了。这句话的杀伤力极大。要知道近几个月来，中共一直试图在国际上扮演中东和平调停者的角色，甚至在峰会前夕还高调接待了伊朗外长，试图拿伊朗问题作为在谈判桌上要挟美国的筹码。川普这一番话等于是当众拆台，直接剥夺了习近平手上的这张伊朗牌，话被北京知少来这一套，美国自己能够搞定，这些不是不可或缺的。反观北京，就在国内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迎宾秀。在川普抵达前夕，北京当局突然间漏夜封锁了天坛公园北门，调集重型工程车，将一条长期凹凸不平的马路漏夜铺了平整的沥青。不单止这样，天坛公园还宣布暂停开放，周边布满了警车，北京市民就事件怨声载道，又充满嘲讽。大家相继在网上留言说，平时不整，川普来才整，老百姓反映几年都没人整，总统车队行一次即刻整好，在百姓面前是皇帝，在洋人面前是孙子。甚至还有中共外交部发布的所谓和平共处的宣传片，呼吁美国不要捣乱，结果亦被国内网民嘲笑，收到今日先不会，今日先不要闹美国了，今日先不闹美国了，等客人走了听通知再闹。这些细节生动地剥了中共所谓的制度优势和大国自信的底裤。在这些热闹的表象下，还流传着一个极具爆炸性的暗盘交易传闻。最近美国加州 Arcadia 市的前华裔市长王爱林向联邦法院认罪，承认自己是中共的非法代理人，他长期是加州民主党高层进行渗透和收买。有外界爆料指出，习近平当局和川普的先遣团队可能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换条件，中共同意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被重判的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以此来交换美国给这名女间谍王爱玲回到中国。虽然这个消息目前还无法得到官方的最终证实，但川普确实在出发前公开承诺会向习近平再次提出释放黎智英的要求。如果这个交换成真，这个将会是这次峰会中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交易之一。当然除了这种台面下的传闻，这次川集会真正的重头戏还是摆在台面上的世纪大交易，也就是国际观察家总结的 5B 对决 3T 框架。这个也是我们理解这次峰会实质利益的最核心线索。美国的诉求被概括为 5B， 波音、牛肉、黄豆、贸易和投资。川普的逻辑非常直接，他面临着国内通胀压力和即将来到的2026年11月中期选举，他急需立刻马上拿到能够向美国选民交差的有形成果，所以波音行政总裁来了，听说希望能够拿到高达500架客机的历史性大单。农业巨头也都来了，要求中共即刻兑现购买黄豆和牛肉的承诺。至于所谓的贸易委员会，这个是美国想建立一个双边机制，用来管理那些非敏感领域的贸易，也就是说高科技我继续卡你的颈，但农产品和普通商品你要继续给我赚钱。而中共的底线就被概括为三 T， 台湾、关税、科技。 中共目前的经济情况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房地产崩盘，内需萎缩，外资大规模撤离，所以习近平的首要任务是买时间。他希望用购买波音飞机和美国大豆的订单，美国在人工智能晶片和高端科技的出口管制上能够稍微松一松手。但在这三天里面，最危险最不可预测的变数是台湾问题。川普是一个纯粹的交易型政客，他之前竟然公开表示会在这次会面中和习近平讨论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这个无疑触动了台湾和印太地区盟友最敏感的神经。外界极度担心川普会不会为一份波音的订单或者为一份虚无飘渺的减少伊朗军事援助的承诺，而在台湾的安全承诺上向北京作出让步，就算只是美国官方措辞上极其微小的变化，都会被中共强大的宣传机器无限放大，用来打击台湾的士气，这个将会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架构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身为精明商人和战略家的川普绝对不会作出这种执着芝麻丢西瓜的愚蠢交易。为什么？因为由地缘战略来看，台湾的价值远远超过那几百架波音飞机或者几千万吨的黄豆。大家打开地图看看，台湾正好卡起锁住中共海军进入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最核心枢纽位置，一旦台湾失守，中共的舰队和核潜艇就能够毫无阻碍地长驱直入太平洋，这个不单止直接链住了日本、南韩的海上生命线，更加是对整个印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致命威胁。事实上，美国近期的实际行动亦早就给出了答案。就在前几个月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美军特登在紧邻台湾南部的巴丹群岛一带部署了先进的反舰飞弹系统。这个就是在明白无误地向中共施压，美军有绝对的决心和能力封锁第一岛链，你不要想轻举妄动。而且在美国国内立法层面，国会最新通过的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亦都明确纳入了加强台湾防卫能力与加深美台安全合作的条款，甚至授权了高达10亿美元的对台安全合作资金。有了前线军事部署和国内法律保障的双重底线，川普所谓的将台湾摆上谈判桌，好大程度上只是他这位交易大师惯用的极限施压策略。他不过是想在峰会前极大化自己手上的筹码，最多也就是将之前讲烂的不支持台独再讲一次，绝对不会改成反对台独。除了经济和台湾，还有一个不能够忽视的隐藏议题，这个就是全球核武军备控制。2026年2月，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经失灵，世界进入了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武数量限制期。虽然俄方声称将自愿遵守限制一年，但已经无核查机制保障，实质约束力大幅削弱。有分析认为，川普试图在这次峰会上施压中国，希望建立一个包括美、俄、中三方的全新核军备控制协议。但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核弹头数量远低于美俄，北京一直将此视为一个战略阴谋，坚决拒绝参与。这个巨大的分歧无疑为全球安全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总结来看，2026年5月的这场北京川集会绝对不会迎接中美关系的春暖，绝对不会迎接中美关系的春暖花开。它本质上是一次高风险的危机管制与定价权争夺。它本质上是一次高风险的危机管制和定价权争夺。川普用不脱欧和设立贸易委员会作为有利，实际上是在掩护美国对中共高科技领域的精准绞杀。 而習近平就試圖用龐大的採購訂單作為保護費，來為中共搖搖欲墜的經濟購買喘息的時間。雙方都在進行極限壓力測試，看誰的經濟和政治基本因素會先承受不住。歷史會記住這個充滿荒誕與博弈的五月，無論國宴上的茅台酒有多香醇，無論天壇的馬路被鋪到有多平靜，都無法掩飾中美兩國已經正式進入冷戰 2.0 深水區的冷酷現實。在這一場世紀博弈中，中共體制內的僵化、對內的殘酷壓榨以及對外的虛張聲勢，都已經在全世界的聚光燈下暴露無遺。這裡是粵精彩時局中橫，多謝你的陪伴和思考，請訂閱、分享並點擊小鈴鐺，讓我們一起在動盪中堅守真相，在黑暗中燃點希望。多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期再會。